不是啊，又是我们喝茶的时间。郭老师啊，这会儿有点事儿，可能要稍微那个晚一点才能上线。然后我们呢，今天就是先随便这个聊一下。然后我们都是茶馆啊，大家也知道，一直我们都是聊的是公案。然后在说公案的时候啊，就是有几个比较忌讳的地方。然后我们趁郭老师没来之前呢，我们就先说一说。就是说有几个忌讳吧，就是这些话你不能说，你一说啊就一看就是容易让人家抓人的把柄。那是都有哪些忌讳呢？就是比较有名的就是曹洞宗的这个四禁忌啊，然后刚好呢在老师的这个齐老师这个心禅谐音里呢，有师兄就这方面的问题有跟老师有一个问答。然后我们今天呢，我趁郭老师没在这个时间，把这个四禁忌啊还有这个三身漏我贴过来一下，然后咱们大家一起看一看这些忌讳啊，然后就是咱们在以后这个大家就是参学公案那你可以对应一下，或者是我们可以就尽量不犯这样的忌讳啊。我稍等，我把这个贴过来一下。啊，这个就是洞山禅师的啊，洞山禅师的四禁忌。我念一些吧，我先念一遍，我念一遍，然后师兄们对这些在问答当中师兄们看一看有哪些不明白地方啊，咱老师也在，师兄们也可以问老师啊，咱们也大家也可以互相交流啊。我先念一遍啊。四禁忌问我曾问一位师兄，听说你见性了，他的反应简直像挨了骂一样啊。然后咱老师是这么答的，他说洞山禅师有四禁忌啊，莫行新处路，不挂本来衣，何惜正那么切忌未生时啊。上周的茶馆好像是周老那个郭老师引用了这个句子啊，就是说这是古人的忌讳啊，我们今天的学人呢也是要注意，看看别整天把这些什么佛性啊本来呀、啊、就是整天挂在嘴边，其实在这个在禅宗你说这样的话是要挨棒子的啊。咱看看咱老师怎么答的，说古人忌之，这是当今讳啊，当今就是指皇上啊，讳是忌讳名讳，犯了皇上的名讳要杀头的。啊，比喻犯之者便断送了法身慧命啊，便用别的语言来描述开悟见性。这样呢，一个是一常住真心啊，这就是真出路啊；二是打开本来，这就是本来一正那么时啊，如何如何啊，这个也是这些都是禅宗的这个常用的啊句式，常用的这个语言。第四个是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啊，就是说所有就是禅宗的这些初出的这个参学的学人吧，就是都是奔着这四件事儿来的，他都是奔着一个事儿来，但是就是说说来说去总是不离这四句话啊，就是新出路本来一正那么时什么怎么样，然后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啊，就是古人也是常把这些啊挂在嘴边上啊。然而呢，这四种说法用的多了，也含有了正圣的之意，所以洞山禅师来了个四禁忌啊。为什么要避讳？为什么要忌讳呢？禁忌，因为有凡有圣，有高有下啊，不能平等一如，分明是分别心作祟啊，跟那个开悟见性是不沾边了。你说的是说的这个词儿都是好词儿啊，但是就是跟开悟见性不沾边啊。就像我们很多师兄也把这个什么佛性啊了了灵知啊一念不生啊这些话，老人说的这些古人说的这些都总天都是挂在嘴边上，但是你说这些就跟开悟见性有关吗？都是不相干的。不是说了知道了这些词儿啊也都是好词儿，你这些词儿知道了就说明咱怎么样了吗？修行有怎么样了吗？都不未必的啊。所以说你我们现在人家鸡汤文不都说了吗，你越强调啥你越缺啥，也但是拿到咱这个修行这里对应一下也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越缺啥越强调啥啊，就是说你咱别犯忌讳啊，就是学人咱是不管是老修初修啊，这是要咱是要注意的啊。这学人又往下问了，他说切忌未生时啊，观照正是未生时， 祭是什么？难道是指观什么照呀？啊，这就是又开始这邪人的毛病又开始联系上了啊。他这个切记卫生时，这怎么是跟观照怎么联系起来的呢？啊，看老师怎么答的。何止卫生时，即心处路本来一正那么，不都是见性吗？须陀洹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否？啊，没贴完啊，他接着往下贴一下。啊，刚才是没贴完啊，有声音。这个还是这个学人啊，改成这个四禁忌啊，这个学人他也是挺这人还是挺机灵的，他改成一禁忌就省了啊，老师就呵呵一笑啊，也没回答具体回答说啥，但是就是说这从这个老师整个这个和学人的这个问答呀，我们就是能看到我们经常这个犯的错误，就是经常犯的忌讳吧，也不算是错误，就是说我们尤其是在周氏这个地方说这些说心啊说性啊说的特别多啊，就常常就说如何是我们看这些公案里头也是比如这个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就这一句话多少个禅师多少个案子啊，就是就这一从这一句话开始了啊，多少个公案也都是从这儿开始的，就是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就参这个的也很多啊，这是古人那个时候就已经用烂了，那我们但是我们现在的学人呢也是还是抓着这个不放啊，并不是说绝对不许说，但是说你是要老师咱老师说你心里用不许你卖啊，就是说的这个忌讳，你一卖那就是忌讳了，你不卖还好啊，还有时候还说得过去，你一卖这个东西那就另当别论了，那可就要有棒子伺候了啊，这是洞三的十禁忌啊，还有个三渗漏，我等一下再往下贴一下，然后师兄们也看一下，看看就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个四禁忌，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问老师的啊？咱们可以稍微停顿一下。啊，这是洞山禅师的三渗漏啊，也是洞山禅师总结的。这个曹洞宗啊，他就这个教理，就是这个理，跟你说的特别细，说的特别清楚啊，就是要不人家就是说这个曹洞宗啊，就是万里慈书不到家，跟你讲半道理能跟你讲半天啊。然后，但是他是就是包括那个五味精神，他也是曹洞宗的。我们看看这个洞山禅师前面那个是四禁忌，这个又说到这个三渗漏啊，说的是一回事儿，但是他是表达从不同的角度又说了这些啊。我们再把这一段呢跟大家一起咱看一看，我还是念一下啊，然后师兄们也看看有什么不清楚的也可以问啊。三渗漏啊，这个是学人问老师。好像有三种渗漏，行人当知是哪三种渗漏啊？就好像有一个是语渗漏，还有就记不清了。老师禅书读得多，给讲讲啊。老师就说，洞山禅师所说的三种渗漏啊，曹洞宗开宗祖师洞山良界禅师啊，将修行者所易陷入之弊害归纳为三种啊。末法时代人多干秽啊，若要辨验真伪，有三种渗漏。啊，第一个就是见身漏啊，犹有我见法见之意，执着于自知对象而不见真实啊，意味修行者犹有我见法见不空，不能彻见诸法实相，即所谓机不离位堕在毒海啊。这个就是还是我们这些学人的毛病吧，就是说知道了一点道理，这些道理就抱着不放啊，就是一直张口就是道理，也不管人家这个具体的这个学人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当这些道理就总是放不下，就好像是好不容易挣了点钱就紧紧的攥在手里舍不得花，就是走到哪儿这些点道理就是放不下了，这个其实是耽误这个修行的啊，尤其是耽误的明心见性，你什么都得放才行，你抓着这个道理一直不放，总是立了一个支箭在那儿啊，这个会影响修行啊，这个就是见身漏，就是我见法见啊， 执着于啊，你知道的这些道理，明白的这些学问，就是还是这种常见的，就是学人就是说把这个佛法呀当成一种知识，当成学问，当成一种理论来研究啊，就是这种人特别容易有这方面的这个错误的见深漏啊。第二个是情甚漏啊，犹存情实之意啊，取此舍彼。乃含有彼此对立之思维方法，即所谓自在向背，见处偏枯啊，这就是情甚漏啊，情解意识啊，情解意识啊，取此舍彼啊，要分别，这就是分别，这个好那个不好啊，我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啊，这样行那样不行啊，就是这些就是都来了，其实都是这个情甚漏啊。第三个就是。四禁忌，再贴一下四禁忌，好，稍等啊。贴完了啊，彭师兄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三圣漏就说到这个语圣漏，前面那是一个是见圣漏，一个是情圣漏，再一个就是语圣漏啊，自爱于语句，其实这个跟前面那个四禁忌的那个就是很像了，很接近，其实意思啊，我感觉是从意思意义上来说是一样的。自爱于语句，不知文字仅为了悟真理之工具，突然用心于文字语言之解明只自迷于文字言句之见解，即所谓究妙失中，机昧终始这就是语圣漏。语圣漏就是还是刚才就是说过的那种他就是把这些道理文字知识抓住，紧紧抓住不放，一文解义呀。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看看老师在问答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师兄问问题就能看出来，就是对，一个是对佛经，一个是对组织的开示一文解义，他断章取义，就是他前面后边他都不顾及，有的时候就从中间抠出来那么三言五语的，然后就抓起来就研究来研究去，是这样吧是那样吧结果就是自己费了也很费那个用了，你不能说他还不能说他不用功，结果用了半天就是白忙活。一个是完全对祖师对佛经的一个再一个误解，再一个就是说总是认为自己理解的对而且就是从自己的这个自己延伸出来的就是什么怀疑祖师，最后就是疑师疑法，就是可以执着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个也是问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学人这些毛病大家包括我们自己都各自在修行中都是应该去避免踩这些坑吧，其实这些都是坑。问后边就是改成一禁句，我后边贴过来的这个就是在禅宗来讲就是这四禁忌就是还有这个三圣漏都是忌讳，都是一种忌讳，很常见，从古的时候你看从曹东宗那会儿这些问题就已经被洞山禅师给总结出来了，现在这个学人就是这些方面的这些问题毛病可能就会更多更多。 啊，我才看到这个三圣漏后边还有一些展开的讲的这个解释，我贴过来，咱也还是要一起学一下。我刚才没注意看到这地方。稍等一下，噪音大呀。哎，我这边听着，那我是不是把音量开太大了？可能是音量，刚才音量开太大，好了是吧？行，稍等一下啊，我把这个后边这个刚才没注意，我再贴过来一下。好，后边这一段刚好也是展开了，把前面这个三色漏又展开讲了一下啊，我们也来过一遍。问见圣漏机不离位，堕在毒海，离什么位？毒海是指什么？是不是说恒生之解左右拘泥啊？老师是这么答的。例如，在汝一口吸进西江水，即向汝道啊。这是这个彭运居士问马祖那个的话，马祖答他的话啊。若答鱼龙虾蟹向何处去，便是机不离位。啊，这并非恒生之见左右拘泥，而是不能离开西江水之雨脉，就是机不离位。因为见地不真，眼光不明，不能洞察言句真实意，才会如此啊，故谓之见深漏。这就是说，人家说啥你就着啥，就跟着人家往下走了。这个在禅宗来说也是个忌讳，你要跳不离他也不及他啊，就是说你要跳出他这个圈溃，你答一句来，你不能人家说这个淡如一口吸进西江水，他就来个鱼龙虾蟹向何处着啊，这就是顺着雨脉走了，这就是见深漏啊，这个是个忌讳啊。就是说你这么答话，就说明你还是个糊涂人，你还顺着人家这雨脉走啊，你这还不行。问情渗漏啊，至常向背见出偏枯，向背之说可得闻乎？偏枯是指怎样的错误啊？这个学人问的也很细啊，看老师怎么答的啊。答，例如说到一真一切真，便放纵贪欲，利论求取，此谓之相啊。说到一假一切假，便力图断念，排斥一切，此谓之背啊。这都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知道皆是虚妄，凡所有相吗？怎么能见到虚妄呢？正是这些相啊！啊，若如此，便不偏枯啊，就是能给他说圆了、啊。为什么会偏枯呢？啊，只因情见未尽，故谓之情渗漏。这是情渗漏。老师又举了一个具体例子啊，又详细的说了一下。看看这里有没有师兄们说有不清楚或者不明白的地方，正好咱老师也在这，师兄们可以再展开问一问。然后是问语渗漏，问语渗漏体妙适中，机昧中始，为什么叫体渗漏，叫语渗漏而不叫见渗漏？答，例如古之心性禅，讲心说性，只为妙体，左说右说，横说竖说，分明立了一法，不能随见于开口来啊。所说之体 其实非体，而是光影或者是概念。因为见体故不明见渗漏，他要立言故谓之语渗漏啊，这就是立言立法立句啊，他一定就是说一定要怎么样才怎么样，这都属于立言，这都是见渗漏啊，不是这样的。佛法是活的啊，是佛，就是法无定法，你没有那么说一定因为这样所以就要那样，都是未必的。你一定要是看来人的当，看他的机啊，看他的根基，都是应病与药啊。你不管谁来了，你都给他开一味药，那就是不行，那就也是语渗漏啊。再一个就是立言立据啊，就是立着一个标准，就放之四海而皆准，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啊。这都是我们有的时候啊，有时候是不知不觉的啊，就是立了言，自己还不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后边还有，我再贴过来。我刚才读这段语渗漏这段我读了大家听到了没有？我怎么看不知道是开了麦还是关了麦。读了是吧？好的，我就往下贴。我们把这个后边这一段啊，这到这里就是关于这个三渗漏，这个就是学员和老师的问答啊，就完整了啊。我念一下啊，问我的理解是否歪了？为何叫渗漏啊？这是超高手对高手的评价啊。老师回答说，莫如说是超越高低者对高手的评价。老师这个高手，我正好老师在，老师您这个高手为什么要打引号，是引号的高手呀？老师您在吧？
在这是这样，那不是高低对立吗？这就是对立的一方，对这个高手不是对低手的评价，是对高手的评价。所以用个引号引读，超越高低就不分高低了。这个引号高手呢，他还有一个引号低手跟他相对应的，相对说的这个高手是相对低着说高的，对那个高人的评价，超越了高低的人对那个高手高人的评价。
这个学人他在这里还是有误区啊，他就其实这个渗漏啊，
他可能认为呢，超越高低的人那是超高手，那超高手那高手上的话根本就不是那个概念，是超出了，超出就是不在高低分别里说了，所以他说超高手是超越高低者，不是他说的那个超高手。他也说对于高手的评价，我这也说对于高手的评价，只引出就是相当于就是暗指还有个低手跟他对应的，并不是对低手的评价。
知道了老师，其实我觉得你这里是不是有这个就是讽刺他的那有就是有那种，
他们这样说吧，他把平常者说成超高手了。我说那不是超高手，那是平常的，已经超出了高低相对的概念，平常了，这就叫超越高低者，超越高低者平常了，平常心是道，直心是道场。 有高有低，一般都误认为那个高人有道，低人没道，都这么认为，不是那回事儿。超越高低才是平常心，才是道。
嗯，这老师这么一解释就更清楚了啊。老师，但是就是说，在回答学生问题的时候，难免要渗漏啊。那这个度怎么把握呢？
不用把握什么，不用把握什么，不需要把握，一去把握就麻烦了。眼看他有情见在那执着着呢，你这离情见说话，跟这个执着情见说话，他会是一个味儿啊。有个把握就麻烦了，不要把握，刚好把握的好。
对，其实还是直心直说啊，想到了哪儿就在。
对，直心
道
嘛，直
心道
场。
啊，把这个后边这个看他问的，把这一段我们过完。见渗漏，缘木求鱼，出网入笼。老师答的是如麻似粒，就是这种太多了啊。见渗漏就跟我们缘木求鱼啊，出网刚出了这个轮回的坑，又跳到解脱这个坑里啊，是这个意思，就是太多了，这样的学员特别多。我们在平常的接触中也会常看到，你出轮回的坑，大家都很心里都跟明镜似的，都挺清楚，知道啊要出轮回，但是一到解脱这儿，完了又有修有德有正，这些东西又跳不出去了，这可就麻烦了。所以老师这里说如麻似粒啊，真的是很多啊。平常我们相信我们师兄也是见得多。啊，轮回大家都很知道，都知道啊，六道之苦啊，也要出离啊，要从这轮回坑里解脱出去。结果一到修行上，一到佛法上，就有修有德有正，就是这个就怎么扔也扔不出去啊，出网入笼，从轮回坑里又跳到解脱坑里啊，轮回坑好出，结果这个解脱坑就不好出了。问情渗漏，简有简空，谁简简刀啊？他这个问的倒还可以，这句问的这个简有简空啊，这个地方大家都很就是容易理解，走到这儿容易走到这儿，但是这个简刀谁简简刀这个地方，有的就是说意识到这一步的还不是很多啊。老师说你不用剪，扔了剪刀可以啊，扔了你不就剪完了吗？嗯，所以还是在根本之上，你要你在那剪有剪空的，那就没完没了了，你干脆把剪刀扔了，一了百了，多好啊。这个学生后面又问与渗漏即空即有啊，意思细论，这个人还这个词儿还挺多的啊，与渗漏即空即有，前面简有简空，后边即空即有啊，意思细论啊。答为何细论，老师指为何细论，子因立论啊，这正好是与渗漏是怎么来的，就是咱立论，总是要立一个学说，总是要立一个真理，总是要立一个就是道理在那儿啊。这是不修行的一个忌讳。嗯，对，解脱坑不出仍是轮回坑。对呀，是，其实本质是这样，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不太容易意识到啊，就是觉得佛多好啊，你看我们尤其是很多过了千，哎呀，其实心中心好啊，我打完了千座，我烦恼减轻了，我的家庭顺了，这些师兄们都见得多了吧。身体也好了，吃麻麻香，这种有没有？看看这一段啊，这个讲完了，就是过完了，老师和学员这个问答啊也过完了，看看师兄们还有啥要问老师的没？嗯，就是常见病啊，就是。四禁忌和三渗漏是常见病啊，东山祖师那个总结的啊很清晰啊，有条有理的啊，也很容易理解啊，大家看看 还有具体的修行问题也可以问问老师。郭老师应该是差不多快到了，我们再稍微等一下。老师，其实不管是从四经记的角度还是这个三圣漏的角度，我觉得现在从学人这个来看，这些就是这些几个常见病都是如麻似痢啊，是吧？在我们答疑的时候，
古代是有很多，现在也还是有很多这一类。不就有一批人吗？我都说这批人比学心中心的人都多，号称学禅的，你看看他们在干什么的呢？看这是不是说他们的，你看看知道了。号称自己学禅的啊，哎呀，这个太多了，太多了。
是的，就是看了几则公案，看了一点禅书啊，就觉得自己能谈禅论道了。这个确实还很常见，确实很常见。他古人有这些常病，虽然他也有这些常见病，但是他是有修行的，他不是说就是没
看古人看的是书上的古人呐、啊，那是古人里的精华，他写到书上了。古人里头那些糟粕都不往书上写，其实古人也是糟粕比精华多，把精华集中到一块了。这就是那些1700的公案，像这武德会员呐、职业路啊，那都是精华人物。一般的那一些就是古代的那一些，就像这渗漏啊啥这些人，那不给他记录，没给他记录下来，他们都不知道，不比现在这些人好多少，也是那样。差不多吧，
所以有的时候看公案的时候就感觉像在照镜子，就是经常能看到熟悉的面孔，熟悉的情景，熟悉的思路啊。我们看公案其实也容易看得到啊。这有个问题啊，老师他说化堕就是与渗漏吧，老师您答一下。
不，这个化作就是你这话就是用我们现在土话说吧，掉底了啊！你说话说漏底了，这个不好说是与渗漏啊，这跟这可没有啥关系，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吧，就说话漏底了啊，说漏底了，掉底了，化作跟与渗漏可能都牵扯不上的事儿。哦，简单的说吧，话多是说错话了，语渗漏说的是正确的话，说的是正确的话，在那一着相就是语渗漏。那个话多可不是说的正确的，话多人说错了，这话多讲错了，这话多就说这是。
老师，那要是那语渗漏和这个落草，那咋分呀？
落草是这样啊，落草是指的啥啊？这样说，本来一法不立，也在立一个一法不立的法，那不落草了，也立了一法不落草了。实际上啊，是没法开口的，一开口都草生树障。这说落草虽然是知道这一个是也这个什么啊，可知道这个不好啊，但是也避免不了，就是这个事啊。就是门前草生树障，都这么说嘛。出门便是草，对，出门便是草，有这个话，古人有这个话。
那我们就是可以理解那雨渗漏，那就是说开个方便吗，老师？
那就不只是雨渗漏了，那三渗漏都是方便，对不对？这不仅仅是雨渗漏了。
哦，那我是认为就是说这个三圣这个四经记和三圣漏就都是忌讳，就是我们应该绕，尽量不落这个
说的正确的话呀、啊。父母为人生前的本来面目不正确，正那么是怎么样？正那么是不正确，正那么是就是佛性现前是吗？不正确，都是正确的话， 正确的话有法可立，他就不好了，就这个意思。这个四身三的这个三身肉四筋记，其实全都是正确的话，讲的都是正确的话，都不是话多，都不属于话多，不是说的错话。正确的话着相了，着了正确的，他就不行了，就成了犯了忌讳了。说了正确的话，一着正确的话，成了身肉了，那是正确的，身肉是正确的啊。正确的就是不能着，一着就是身肉。
哦，那我这么明白了，就是你不管你怎么说，你就不能执着。虽然你说的是正确的，但是就是不能立。嗯，一立就是渗漏。郭老师来了是吧？那我们就开始喝茶吧。刚才把这个四筋记和三渗漏又过了一遍啊，学习一下。刚好
我们常接触的例子吧，比如说明心见性，谁谁这样的，哎呦，你见性了，这渗漏了，这就渗漏了，这犯了禁忌了，这就这个事。实际上我们追求的不就是见性吗？但是一着见性相就渗漏了，那个见性不正确，见性是正确的，但着了见性相了，它就是渗漏，就不对了，就犯了忌讳了，就是渗漏了。所以说这个禁忌和渗漏都是正确的，它都是正确的，但是着了正确相了，它就不对了，就向其反面转化，就相反了。
我又想起来一句，不可得也不可得，这个我们新密的师兄说的最多了。嗯，这句话要到哪到今天这个来一看，那又是一个渗漏啊，是吧老师？
哦，那就是得了不可得。他说得了不可得，就说不可得也不可得。
可能有人又在那说了，是这袁老板袁师兄太坏了。郭老师能上麦了吗？
喂喂，可以可以啊，你们继续说完他啊，说完了我们就开始。
啊，基本上
说
完了吧？
说完了吧？
山东张才燕说的，他说的这个句句都是道理，但是他正在渗漏，非常非常的可惜。你要是一个真正的用功人，这个地方就是特别的紧，你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见地上的渗漏，所以叫做渗漏。古时候用功是这么用的，你关键其他的说话什么的也就罢了，关键是你见地上是不是还漏，还就是还着相。你现在渗漏还是个着相，你现在这句话非常的像着了一个不着相的相。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这句话正是渗漏呢？到底是语渗漏，还是这个句渗漏，还是见渗漏？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吧。打个一就更奇怪了。
打个一是让郭老师再给你一根棒子吗？那我们就开始五灯会员，还是临济下的郭老师呢，开始吧。
哦，现在有了哈。我们到了，既然是弄禅宗这个，既然来谈禅宗的这个东西，可不能再弄成理论了。就说的是张才燕这一种的，可不能弄成理论了。你理论的那个东西，教理上不是有很多吗？你在那儿学，本来就是可以的。你在禅宗这里你再弄成理论，哪怕你这理论说的再对再漂亮，那也不能够就是说的是着这个理论，或者就是自得于自己这个理论说的对等等等等的。这些禅宗的这些东西就是要破掉这些理论，简单的来说必须是你自己亲证的，你那个理论是跟别人说的，你自己亲证这个地方是容不得理论的。你就是在讲这些道理，哦，这个是这个，就像张才燕说的那个，这个是那个渗漏，那个是那个着相啊什么的，我咋听着是这么别扭，咋听着是就是别扭的慌。 你知不知道咱们是要实行的人，是要做功夫，你知不知道这就是正在是渗漏，不能得少而足，不能知道点那种的理论修行的套路，那个就等于是实修了，不一定等于实修的。也就是说这么说吧，从真正的佛法的角度，你打千座并不代表实修，真正的实修就是在心地上用功，一丝一毫都不能渗漏的。我把这个字体变大一点啊。上堂重疾啊，这个是仰望星空，你有什么问题你尽管的问，除了我还有老师吗？你我看你上一次都问老师了，你有问你该问的问嘛，没关系。嗯，这是檀空和尚的这一个。上堂重疾，有僧出曰：“你问不问是如何？”师曰：“煞。”僧便喝。师曰：“豁。”僧又喝：“身兼主杖。”僧曰：“瞎。”师抛下主杖，曰：“今日失利。”这个瞎，这个标点符号还不对。僧说：“你这个人是瞎的。”然后呢，这个檀空和尚就把主杖给扔了，说：“今日失利。”然后僧曰：“不是你失利，是我草贼大辈。”然后就回到那个众位里了。就是，然后这个檀空用手在空中点一点，说：“还有人变的吗？若有人变的，对众出来，对众倒看。”师良久，曰：“顶门上眼也见不破，便下坐。”宝寿和尚问：“除却中上二根人来时，师兄做陌生？”师曰：“汝是来早举措也。”寿曰：“和尚，师兄也不得无过。”师曰：“汝却与我做师兄，受策长。”曰：“这老贼，我记得这些好像都讲过了。我们今天从下一个开始吧。”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随时讨论啊，没有事了咱就喝茶。香州立村和尚，僧问：“如何是观其音声而得解脱？”师将火柱敲柴曰：“汝还闻得？汝还闻吗？”曰：“闻。”师曰：“谁不解脱？”把这个放在放在那个桌面上了啊，放在桌面上了，稍微大一点啊。香州的立村和尚，这个僧人问他，怎么样是就是观他的声音，我就是观察他的声音就能够解脱呢？哎，就是碰到这个声音，我一观我就能解脱呢？怎么样能够这样啊？他正好拿着那个火剪子，那个火，那个就是那个铁的那个可长的那种火剪子，就那一类的火筷子、火剪子，就那一类的，拿着那个铁钳，就是铁钳、火钳，就那种长的那种的，然后敲柴，你还听了吗？然后他说听到了呀。他说谁没解脱呀？怎么样能够听到他的声音解脱？哎，他正好在那烧柴呢。哎，敲敲柴火，你还听到吗？听到。谁没解脱呀？谁没解脱啊？你听到了，这不就行了吗？问题是你要立一个，哦，我听到了一个这个，我听这个是能听的，能听的这个一直在啊，能听的这个不生不灭，麻烦了。你本来你听到了就没事了，问题是你总是不甘心，凡夫的不甘心是哎。你听到了这个，我没听到别的，我还要再听到别的，乃至于我要有天耳朵，我还要听到你心里头还没说的，他非得要这样他才觉得能行，他这在这不断的生日，那么出世间的人他说啊，我这个能听的就是啊，他就着在这儿了。其实你还听到吗？你就听了你还要多事什么呀？你还要多事什么呀？就是这一个，大家对这个有问题没有？大家还听得见吗？大家听得见为什么不解脱呀？还是咋回事啊？大家是要闹哪样啊？李金梅听了几十年了呀，你还要闹哪样？还有哪个地方还有什么要算账的不甘心的？ 凡是不是笼子的，有笼子的除外，那个阴长，不说了，不说了，笼子的除外，不笼子的站出来，你都一直的听着呢，你现在还有哪一点不甘心？咱们在这算算账。煞，都煞了多少次了？还要闹哪样？还要闹哪样？李金梅，你还有哪一点不甘心？咱出来算算账。仰望星空，你还明白了一个什么？你还另外明白了一个什么？是不是最近打坐又有进步了？你可别上我的当，真的给我汇报进步。哎呀妈呀，那又完了。哈哈，你那以前天天的进步哪里去了？你还哈哈？别人都明心见性了，我咋还没明白呢？哎，刚才的那个公案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关到他的声音而得解脱？就拿着柴火枪，你还听得到吗？听得到，听得到，这里哪个没解脱呀？别人都明心见性了，你咋没有明？别人都听见了，你咋没听见呢？你是聋子啊？你是聋子吗？别人都听见了，你们听见没有啊？你聋吗？我怎么厉害了？我怎么厉害了？你这句话就是渗漏，你说说。太甜，消化不了，不明白，消化不了就别喝，不是适合每个人都喝茶的，消化不了赶紧的不喝。一说听到没有，那边马上有人打一，企业微信的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敲啊，随时可以敲出来，我看看啊。你做了什么坏事了？你偷了还是抢了？你怕我干什么呀？你偷了还是抢了？还是杀人了？杀到阎王犯了哪一个？你怕我？你能听见？我跟你一样听见，我没比你多听一分，你没比我少听一分，你怕我干啥？我难道比你多听了一分了吗？我听见的你也听见了，你没听见的我也没听见。你到底是杀到阎王揣了哪一个呀？你怕？消化什么呀？我这有什么消化的？哪有什么东西有消化的？若有什么东西让你消化的，干脆毒死你算了。你那还有个东西可消化？你要消化什么呀？你要是想消化呀，让你生生世世都消不得。诸佛诸祖传的就是让你生生世世都消化不得了的这个东西。我们说的全是明心见性啊，不是别的。就是这个没什么可消化的，你再好消化，你再不好消化也是没个东西好消化，是你在那儿矫情，你说哎呀这个东西好消化，这个东西不好消化，它明明没有个东西，你就在那儿就这么说吧。有一句诗叫起舞弄清影，起舞弄清影，苏轼的诗，起舞弄清影，你自己在那跳舞呢，旁边都是虚空，你在虚空里头跳，你跳给虚空看，你嘚瑟什么嘚瑟呀？你那个好消化不好消化，你说什么呢？根本都没个东西，你说什么好消化不好消化？你左舞一下右舞一下，你嘚瑟什么嘚瑟？没人看你舞，你也没有个东西可舞，你自己在那摆空架势，你摆什么空架势啊？你什么好消化不好，根本都没个东西让你消化，哪存在一个好消化，哪存在一个不好消化？是你自己在那嘚瑟，都没个东西可消化，你这个好消化不好消化还有吗？ 所以说都是你嘚瑟，你自己愿意嘚瑟，你自己愿意陶醉。他应该是，我不知道千座过了没有，反正他是打千座的，我有印象。八百，哎呦，我现在碰见的八百的人都是挺那个的，八百的人，八百的人交给钱美。我没有吼，没吼，罪过，没吼。蜃漏，我一出来就是蜃漏，不是吼也是，我现在道歉也是蜃漏，要有个东西吼，那更是蜃漏，罪过。师监察次，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即举起茶勺，僧问莫指这便当否？我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先看啊，他煎完了茶，他就是煮茶嘛，煮茶就是煎茶，古时候就那茶跟水在一块儿啊，在一块儿咕嘟咕嘟，冬天这么喝不错。僧人就问了，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他正在煎茶呢，哎，他那个舀茶的那个勺，舀茶汤的那个勺，他就把那个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就把那个商桃那个茶勺一举。僧人说，哦，这个就是嘛，哦，原来这个茶勺就是祖师西来意啊，哦，原来这个青青翠竹就是祖师西来意啊，原来这个郁郁黄花就是祖师西来意啊。这个僧人答的怎么样啊？这个仰望星空，你说说这个僧人答的怎么样？他举起茶勺，这个僧人说，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师父指示啊。你看这个僧人怎么样？原来佛法是这么平常啊，原来我们一直怎么是瞎呢？哦，你还知道是个瞎，你天天写那么多，你得渗漏到哪儿去，你知道不知道啊？你得渗漏到哪儿？你都渗漏到哪儿了？如果地狱有第十九层，有第二十层，你绝对是在二十一层，你知道吗？你绝对能渗漏到那儿。你深深的，人家是将此身心奉尘刹，你是深深的渗漏，你就每天的那种抒情，你知道不？你还知道这是瞎？你知道你那写那个你渗漏到哪儿去了没有？每次我一看，我都啊，就是好头疼啊！我不是头疼别的，我是心疼你的打坐。你打坐怎么打的？你渗漏到那个程度？你都不知道让自己停一下，让自己断一下，让自己不漏一下吗？打久了啊，不是，就是我们新密的师兄啊，平时做功夫啊，那种的就是妄想横飞，然后呢就妄想横飞的，他也坚持做下来了，他有他的力量这种人，但是他下座就是一直妄想横飞，有的是这种人啊，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随便心千座中就心猿意马乱飞，就这样就飞完了千座了。你不是，你就是最起码你得有一段时间这样吧，虽然我们都有飞的时候，但是你最起码你得有意识的时候。他不仅没有意识勒缰绳，他还觉得他那个缰绳狂飞，他觉得他还在修行啊，那个思想的那种的，就是逮个什么研究什么，逮个什么就是记个什么，他看东西从来不是为了就是跟自己的心相应不相应，他看东西着急，老师我怎么记不住啊，啊，就是我为什么看不懂啊，就问这两个事儿。坐上是次要的，关键就是坐下。他坐下都是干什么去了？坐下有没有想过自己渗漏？有没有想过就是勒勒那个缰绳，别让这个马跑得这么狂野？有没有这么想过？胡想，还觉得自己是在就是那个啥，还觉得自己是在用功。一类就是胡想，还有一类的就是胡想，他觉得自己在用功。你看那个问答里头说的那些提问题的，都是胡想，胡想的多。你别害怕，你尽管的问，你问了才知道你是胡想，那就别胡想。你有意识的提醒自己，尤其是心里前面的这些，你说八百座的这些，你还有没有能力去勒这个缰绳？我也表示怀疑。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你还是要在心地上用功。你不管你打坐还是什么的，你得在心地上用功。老师现在说的是，不是叫加强？强关照，你本来就应该关照，这个地方不存在一个加强，你就是没有关照，你才会就是那样，哦，就写成是那样那样那样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断一下吗？在你感慨的时候，在你抒情的时候，那些抒情跟感慨顶个屁用啊！你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谁在抒情，谁在感慨啊？这些心灵鸡汤有的是，它并不是心密。 心立的禅，行住坐卧都是禅，青青翠竹，郁郁黄花也是禅，那个喝茶是禅，那个拉屎也是禅，那个开心也是禅，家破人亡也是禅，是这样的，处处是禅意，那个琴声流水是禅，那个就是说的是那个就是说的是丧身失命也还是禅，那个天宫中有那个种种的享乐是禅，那个地狱个种种的刚强的苦让你受罪受的煎铁锅熬，那个还是禅，这样才可以说禅，就别就是玩一个那个什么东西，你以为当成一个禅，你这个东西就不是一个修心密的，修心密的不是这样，修心密的是非常平实的，他不需要用任何的东西来形容这个禅，来形容自己的心境，来形容一个佛性，这都不需要。八百标兵奔了北的坡，哈哈哈哈，不是说加强关照，你关照是本分，坐上的打坐是次要的。你以前的时候他打坐，有的人他打坐都不是规规矩矩打的，这个时候就要强调打坐，打坐按规矩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打坐按规矩来，你要知道你的心要用功，这个才是真正的用功，那个打坐是辅助。对，我觉得你是这个问题，你现在警醒了，你就提醒自己，你就是说的是就是都已经是这样惨了，已经是就是说的是你就是已经是渣渣了，你知道吗？渣，你知道吧，现在有人形容叫渣男。嗯，你都已经就是都已经是成渣了，已经成渣了，让我们就打击成这样，你就死下一条心，啥也别要，啥也别管，就这样的，除了打坐，剩下的啥也别要，啥也别管，就这样，别捞东西了，越捞东西越渣。轻松的，你说的那个轻松的，我希望给那个仰望星空的是绝望的，他那种他就不甘心，他总是在捞东西，怎么样能够让他绝望，怎么样去让他，怎么样能够让他绝望了啊，我就想着绝望了就好办一些了。没想到这么惨，人家就是说的是人家你就是刚才说的第一个公案，你还听到了吗？听到了呀，听到了，你还问什么呀？还问什么呀？还有什么解脱啊？还有谁解脱不解脱呀？你就是说明心见性也是这样，你能听见东西吗？你能听见东西，你凭啥不明心见性啊？难道你是个聋子不成？所以说没有明心见性的跟那个聋子跟那个哑巴那不是一样的，好渣的，连个正常人都不是，那可不是渣吗？成灰了，成灰了也不行，成灰了要把这个灰一个一个的全碾了，撒到大怀里，给他灭灰的影子都给他灭尽，也不放过，成灰了也不放过。修行这个事儿啊，这是跟另外一个师兄讲的，修行这个事儿就是硬起脊梁干一场，完事儿，就这么简单的事儿。你脊梁总是不肯硬，总是不肯，那你没办法，你就是唧唧歪歪吧，别别扭扭吧，一会儿好一会儿坏吧，一会儿背一会儿抗吧，就这样来来回回吧。师间茶次，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举起茶勺，僧曰莫指这便是当否，师掷向火中。哎呀，可惜了这个茶勺啊，茶勺，你看看这个僧啊，僧不敬这个不敬法物，让师父把这个茶勺给毁了，你看看，呵呵，他正在煎茶呢。僧人说了，哎呀师父啊，这个如何是祖师西来，哎，他正在煎茶呢，拿个茶勺在那搅和搅和，然后他就把茶勺一举， 然后僧说，哦，这就是祖师西来意啊，难道这就是啊？然后他师父也不吭声，啪把那个茶勺给扔到火里头了。这个就是祖师西来意，若这个是祖师西来意，若这个就是祖师西来意，那就让这个祖师西来意烧尽吧，让它烧了，让它烧了，让它烧成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你看到这个茶勺没有？哦，这个茶勺就是祖师西来意。假如这个茶勺是祖师西来意，那就让这个祖师西来意烧尽它，一点也别存留，没了。香洲立村和尚就这两个，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这茶勺真倒霉哦，这茶勺真倒霉是啊，这茶勺好倒霉，这茶勺真是的，该呀。这茶勺这个时候跑这儿嘚瑟嘚瑟的，你看看，哎呀。嗯，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继续下一个。无仙人无职哦，是不是扔到茶勺扔到火里就自由了？如果那样的话，那你直接也奔到火里呀、啊、还是怎么着啊？能不能说一下倒退三千里是什么意思？倒退三千里就字面意思啊，字面意思退了嘛，退的好狠呐、啊、就这个意思啊。你说的是字面意思嘛，倒退三千就退了嘛。还不如原来那个呢，比原来那个还差的更糟糕啊。我回答完你的了，你再回答我一个。他这个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他举起来了茶勺，僧曰：莫指这便当否，师掷向火中。师掷向火中是什么意思啊？别人不许替他答啊，不要搞我啊。我刚才回答你了倒退三千里是什么意思了，现在你回答我一下，这个师掷向火中是什么意思？打我可以打我，我问你啥意思吗？你看刚才你问我啥意思我都回答了，你打呗，让你打。依法不利。只能说胡师兄有胡师兄的道理。前委那个个人群里面有一个人说依法不利，说志向火中是什么意思？他说依法不利，我看这个人跟前委可以好好的切磋切磋。仰望是清空啊，你可以打我，志向火中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你以后问我问题我都打你吗？难道你以后问我是什么意思我都要打你吗？这不合适吧，是吧？命值几个钱呢？命值几个钱呢？命算什么呀？李金梅啊，你可别看错了啊，命值什么钱啊？传子用命啊，你看错啦，你看错啦。他不用命他用什么呀？他就有个命啊，他不用命他更用什么？对你来说用了命就不行是吗？他渗漏的这都太厉害了，想啥呢？啊，我知道手指头的事儿，手指头的事儿有方便，嗯，有人告诉过你手指头的事儿，你那个手指头的事儿，不用担心。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别的告诉你了，因为在我们这个就是时代，在我们这些新密圈子里的人的这种经历来说，很难告诉你一个其他的法能够像新密这样有效果。如果有那个效果的话，我们干嘛要这么多人受这个罪遭这个苦呢？上一次我们就学过那个苦报啊，受苦啊什么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不是成道，那些东西根本都不是成道。要是那个东西是成道，那是一无是处的，并不是让你故意受苦的。也就是说解手印啊，持咒啊，打坐啊，这些事儿的话，要是不弄这不折腾这些，能有其他的法门，我们都是就是这么过来的。就是说，所以说你要从我们这儿就是找一个其他的捷径是非常非常难的。你想跟我们，你又不知道什么因缘，又想就是一直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我们只能够就是向你推销这一个。我们向你推销这一个是出于我们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这个好心吧，非常非常的好心才向你推荐。一般人我们谁给他推荐啊？因为看着你经常在，我们也没有其他的好方法。如果有其他的好方法，我们何必修心力？我们也不至于修心力遭这个罪。其他的方法都不行，对我们这一圈的人来说，只有心力行。所以说你说的这种情况的话，那要么就是我们没辙，要么就是你自己想办法，这个事儿的话应该是能有办法，要么就是我们没辙了。嗯，这是对个人微信的这个人说的，非常非常的慈悲。哎呀，我们接着往下学习吧。哎，他这个地方为什么打了个星号呢？这个 IS 啊，看样子有一个自动的，这个这两个字儿是这两个字儿。对呀，它好像是有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功能啊，有一个自己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这两个字儿，就是这两个字儿。沧州米仓和尚周穆请师与宝寿入厅供养，令人传语请二长老谈论佛法。寿曰：“请师兄答话。”米仓和尚便贺。宝寿曰：“某甲话也未问，贺做什么？”师曰：“游欠少在。”寿却一贺。这个米仓和尚在这个地方上可是有点吃亏了。米仓和尚啊，这个周穆上一次说过，这个周穆是一个官儿，周里头的官儿啊，这个官周官儿，请他跟这个宝寿入厅供养，就是说的是供养这个学佛的这个法师啊，修行的这个法师啊，他们两个就是信众供养，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让人就是告诉他们两个，要让他们两个就是谈一下佛法，要让他们两个谈佛法给谁听啊？给这个供养的信众听啊，要给供养的信众，要请他们两个谈一下，要请他们两个谈一下。哎，这个就是故事的前提了。故事的前提就是周官要请这两个长老给大家说佛法，不光是给周官说，也要给大家说，给大家说佛法。那说佛法，咱们就想到了佛经，对吧？佛经的佛法都是什么呀？这个恭敬围绕，偏袒右肩，这个恭敬围绕，这个然后就是说的是那个这个礼拜三匝，然后右膝着地，然后而言啊、世尊，然后就开始问了一个问题，佛就开始回答。哎，你看看佛经的格式，基本上前面就是也有一个啊，比如说是谁谁谁，就是说的是其处几孤独园，哎，就是说的是谁请佛去了，佛带着他们去吃斋了啊，然后就要开始说法了啊，就是有这种的前提，就是这个前提了。那么说法就是说，看看要问什么呀？有人说了啊、哦，今天是什么书生师尊？你说说今天是什么书生的因缘呀？可能这个地方就开始问了啊。有的时候碰上事儿了，比如说阿难那摊子事儿来了，哎，这就是阿难的事儿来了，就开始问阿难就开始问了，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既然谈论佛法嘛，就要先从问开始。宝寿说。该你答了， 该你答，怎么样宝寿和尚怎么样啊，算是挺不错的了。哎，该你答了，我已经问完了，该你答了，该你说了，我已经说完了，不是让咱俩谈论佛法吗？我已经说完了，该你接我的话了，咱俩要谈论嘛，一左一右，一问一答，一唱一和嘛，对吧对吧，我已经唱完了，该你和了，我已经唱完了，该你和了。这个米仓就喝他，米仓就喝他，米仓就喝了，喝了，你让我喝，就是这个地方答什么呀？有个东西可答吗？米仓就喝了，米仓就喝了。宝寿说，宝寿开始装天真呐、啊，装天真，装天真。哎，就说我还没开始问呢，你喝什么呀？我还没开始问呢，你喝啥？你就是喝，你喝你也得讲究点理吧，对吧？我有错你再喝我，我还没开始问呢，你喝我干什么呀？然后这个米仓和尚就说，你是不是嫌我喝的少啊？你是不是还欠喝呀？你是不是还欠喝呀？油欠少在，油欠少在，嫌我喝的不够吗？嫌我喝的不够吗？宝寿就一喝，咱再顺一下啊。周官请这两人说法啊。宝寿说，请师兄答话。哎，这个米仓就喝，然后宝寿就说了，哎，我还没开始问呢，你喝什么？你是嫌我没喝，你是嫌我，你是不是还想让我再喝你一下啊？我还没，最好玩的就是这个诗曰油欠少在啊，我还没开始问呢，你喝我干什么呀？你是不是嫌我喝的少？你是不是还想让我喝你啊？你是不是还想让我喝你啊？你看第一个米仓就喝他，第二个呢，他说我还没问话呢，你喝我干什么？你看看你说这话是不是还想让我喝你啊？我喝你一下还不够，你还想让我再喝你啊？哎，宝寿就喝他，你看看这两个人，宝寿就是个流氓，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就是说的是叫什么来着，叫现在说的那种，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谈什么情怀，就是你跟他讲工资，他跟你谈情怀，你跟他谈情怀，他跟你讲工资，嗯，这宝寿挺流氓的。嗯，请师兄答话。米仓就喝，我还没问呢，哎，我还没问呢，你喝我干什么？你是不是还欠喝？你是不是还想让我再喝你啊？我刚才都喝你，都警告你了，你还不知道，你还往这儿钻呢？你给脸啊，不要脸呐、啊？你还想让我再喝呀？哎，就他就在这儿，宝寿马上喝了他，你刚才喝我，现在轮我喝你了。这个宝寿就跟他玩流氓，就是说的，他人家来刀枪，他来文明的，人家给他来文明的，他来刀枪，他拿文明的让人家上当上当呢。我的套路，袁荣是不是找打呀？老师今天为什么老贺某甲呢？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呀，得罪了钱师兄，得罪了，得罪了，不敢不敢不敢贺某甲，某甲不敢贺钱师兄啊，得罪了得罪了，某甲得罪钱师兄了，不敢不敢，绝不吃亏。你早已经丧身失命了，谢红涛，你还不知道，早已经丧身失命了，什么吃亏不吃亏呀、啊？看这个，难道开心而谈呢、啊？还有一个，他称心而谈，谈什么呀？那你要他称心而谈，彭小林，不啊，父母本来想你干啥？就问这儿干啥呢？让他们两个谈论佛法呢？这两个人在这干。有断续，稍等稍等啊，还是有断续是吗？还是有断续吗？现在好了。哎呀，他我在外面呢，在酒店里，在酒店里。没有啊，骂我呢，某甲不敢。骂钱师兄，不敢得罪钱师兄。从彭小林称心而谈那里说，好的好的，就是说称心而谈这个，我看看在哪儿呢？啊，就是彭小林说、这个公案是称心而谈。彭小林既然知道他们是称心而谈，那彭小林一定听到了他们谈的是什么了？他们谈的是什么呀？你既然听到了。 要不然你咋会说他们乘兴而谈呢？说明你听到了。那他们谈的是什么呀？你告诉我们一下。彭师兄说他们是乘兴而谈啊，看样子他们谈的东西彭师兄都听到了。彭师兄听到他们都谈的啥呀？这个东西是啥呀？这个是什么鬼东西啊？哎呀妈呀，你这个圆圈就是性啊，就是性吗？好可怜呐、啊！你的性就这么一个圈圈啊？胡饼，都几点了你还吃饭啊？吃多了拉肚子，撑死你。把这个圈扔了，剩下来的是什么？不许弄这个圈，这个圈是什么干屎绝？不是这个圈，是什么呢？你听到了什么呀？不是干屎绝，是干屎绝，是干屎绝。哎，彭师兄没消息了，油欠筛在呀、啊，风扇在出风，风扇在出风，谁不知道啊？风扇在出风，跟他俩说话有关系吗？智异山啊，对对对，他听了听他安乐听到一个干屎绝，对。智异山和尚，新罗国，智异山和尚，新罗国就是朝鲜，朝鲜刚才说的窑子过新罗，就说的窑子已经去朝鲜了。嗯，新罗国换风了，不是换颠了，他不是说风扇在出风吗？明显是换风啊。新罗国智异山和尚一日示众曰：冬不寒，腊后看，便下坐。你看这个和尚呢，出世就这么一句，他的修行的经验啊，他修行的这一辈子可有修行的诀窍了，这修行的诀窍浓缩成了一句话，这就是他修行的诀窍。哎呀，冬天到了怎么还不冷啊？没事没事，等到这个腊月过了再看看，哎呀，那个时候就该冷了。冬天要是不寒呢、啊、得过了腊月，腊月以后再看看冬天冷不冷，冬嫌冬天不冷，过了腊月以后就知道了。冬不寒，腊后看，这是他就留了一个这个，没了，嗯，一生就留了一个这个非常宝贵的修行经验呀，大家还珍惜吗？这都是祖师掏心掏肺的，抖擞屎肠的告诉你的，要不然的话他拿这个示众难道逗你玩吗？你要是对于这些话不气啊，那你就应该检讨了，为什么祖师说话你觉得不舒服呢，别扭呢？咋回事呢？肯定问题在你啊，不会在祖师啊，所以你就好好的打坐，扔掉你那些知见。腊七腊八冻掉下巴哦，冬不寒腊八看，嗯，冷死你。你嫌不够冷啊，过了腊八你就知道有多冷了。哎呀，这个禅师你看看啥经验都没有，就告诉人家这个谁不知道啊，哪有那么多经验啊，哪有那么多啊，什么禁忌啊，什么渗漏啊，哎呀，那一点都没有留，这个禅师不行，这届禅师不行啊。 是不是啊？还没有咱们新中心的师兄能说呢，新中心的师兄还会告诉他啊，佛性是不生不灭的。新中心的师兄都能，他你看看他，哎呀，冬不寒腊后看，这届禅师不行啊。雨渗漏，哎呀，谁渗漏都没有我渗漏的厉害，我都不是渗漏了，我就是下头那泡那汪水，那汪污水，你们愿意往这污水里进，那活该你们，不是我的事儿。你们自己愿意喝这阿的水泡的茶，怨谁呢？无风三尺浪，哎呀，奈何你就在浪上啊。哇，你看看，心静则茶水静，所以我就说这届禅师不行啊。你看看咱这师兄说的多好，这是修心中心的师兄啊，这个邱一农可是修心中心的师兄啊，你看说出来的话果然不一样。你看看那禅师说的啥呀，那是啊，果然那禅师不行啊，还是咱们新中心的师兄行啊，好厉害呀。禅师说冬不寒腊后看，咱们新中心的师兄说心静则茶水静。哎呦我的妈呀，现在的八百座怎么这么可怕呀？原来的来一个可怕的，还有更可怕的，他是故意的吗？我以为我的茶水都够脏的了，还没想到还有比我茶水更脏的，我的天呀。故意的，我看他是故意的。夏不热，秋后看，也可以。善泉彻禅师，常州善泉山啊，常州善泉啊，应该是善泉山彻禅师。常州善泉山彻禅师，僧问祖义教义是同是别？师曰：冬寒夏热。曰：此意如何？师曰：炎天易散坦，冬后更深藏。你看看这祖师西来意跟平时讲经，呀妈呀，差别可大了，那就咋回事呢？这佛法咋分成这两个呢？它到底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哎呀，那冬天的时候特别冷，夏天特别热，这啥意思啊？师父啊，你这是啥意思？我问你，那个祖义教义，那个宗下跟教下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祖义和教义是一样啊是不一样啊？你为什么说这个冬天冷夏天热？我问你，是祖义教义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嘛，对吧？你怎么这么说呢？这师傅，你说冬天冷夏天热是啥意思啊？师傅说，哦，夏天的时候啊，你就少穿点儿，少穿点儿，多袒露袒露。冬天以后的话，你就多穿点儿，一裹更藏的厉害。该袒的时候就要袒，该藏的时候就要藏，冬天的时候更深藏。那到底祖义是属于这个夏热呀，还是祖义是属于冬寒呢？我的天哪，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糟糕了，可别上这个当啊，可别去做对号入座呀。天热了脱衣服，天冷了穿衣服，你不知道啊？就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不知道吗？ 天热穿脱衣服，天冷穿衣服，这两个是一样还是不一样？有差别还是没差别？都奔北坡了，哎呀，我觉得那个邱意浓奔北坡背的奔的挺好的，秋意会更浓。哎妈呀，马上秋天就来了，秋意会更浓，又一年的秋天来了呀，怎么办呢？冬天你都会冬泳，卡吗？好的好的，哎，到时间了，不好意思，今天冷风嗖嗖，夏风轰轰，那个有问题没有，袁师兄啊？袁师兄就是说的是不适合言堂吧？饥来吃饭，困来眠。你这是不是内随念转，外随境迁呢？你那不是随着境界跑了？一困就去睡觉了，算不算随着境界跑了呀，张丽？一困就去睡觉了，一饿就去吃饭了，算不算随着境界跑了？饥来吃饭，困来眠。没想到还有一个会诗的啊！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打好，打得好，打完以后呢？打完以后呢？到底是随着境界跑还是不随着境界跑呢？借用一下，想说明什么呢？彭师兄，大家还有修行问题没有了？有修行问题尽管问，别怕哟，李坚梅，别怕，你怕我是咋回事呢？稍稍拖堂，拖堂也对不起大家啊。不着冬不寒，不着冬不寒，方能腊后看。哇，这话说的好漂亮啊！这是微信群里说的，微信里头说的，微信直播上说的。不着冬不寒，方能腊后看。这怎么破呀？这个，秋意浓，冬寒夏热，此意如何？啊，他问那个邱师兄呢？问邱师兄呢？你是不是着了一个腊后看呢？不，既然不着冬不寒。方能腊后看，你这个方能腊后看算是着呀还是不着呀？这些人呐，我也不管你是谁了，我这个人一般的说话我都尽量的低着眼，我都尽量的客气，我都假装客气。今天也不管你是谁了，也不管你是怎么样了，也不管你怎么了，不管你怎么样了，就是你这个就是这只是讲道理，禅的门还没有摸着呢。什么不着冬不寒，方能腊后看，这就是讲道理的。这种道理的话谁不会讲嘛？跟刚开始的那个张彩燕是一样一样的，什么渗漏啊，不着呀、啊、就这一类的东西啊，不着相啊，什么什么的，门都没摸着啊。冬寒夏热，此意如何？我替邱师兄答一句，心静茶水静。我这句算是他的座右铭了，我算记住他了。心静则茶水静，我的天呀，我记住了。不强，卡了呢。 大家还有修行问题没有啦？还有修行问题没有啦？今天的茶主要是就是被邱师兄给搅和了。哎呀，今天的茶水虽然我来晚了，害了大家，但是我不是最害大家的。今天的茶水主要是邱师兄给搅和了，不是我的过错。大家还有问题没有啦？
茶水都进了，还有啥问题？
有啥问题？
那个袁荣，这锵锵茶馆该改名了，就这新静则茶水静，以后再也不想喝茶了，恶心的要死。咱改成那个锵锵，这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叫什么来着？茶馆就是烧火间，锵锵烧火间得了。做饭的那个烧火的烧柴火的地儿，这茶没法喝了。袁师兄你说吧。
邱师兄你看看你啊，你这心静茶水静，老板放弃喝茶，郭老师要改名，你可咋整？哎呀，那今天的茶就到这儿吧，我们下周四再接着喝。老师晚安，各位师兄晚安。